然后你有在菩提心就发起了，菩提道上已经在进阶的走了，你的菩提果才有一天能够成就。否则我们都是光是在想，然后随缘修，随缘修，随缘了，了了到不知道到最后不知道是怎么样啊、哦！所以呢，要定一个目标，定什么目标呢？你的菩提道果要成就。菩提道果成就是什么呢？不是成佛吗？对不对？要成佛呢，你就要做什么呢？就要行菩萨行啊，菩萨行啊，这个行一定要做啊。那菩萨的道行道行是要怎么样去做？就是跟着菩萨学，哪尊菩萨跟我们最有缘，我们就跟哪尊菩萨学。事实上，观音菩萨也好，地藏菩萨也好，跟我们众生最有缘，最有缘，我们就跟这大菩萨们学。我们现在说啊、哦，四大菩萨，你不是说两尊菩萨，那两尊菩萨呢？其实呢，都一样，都跟我们有缘，只是你自己的进度在哪里，每个人的进度在哪里，自己本身的进度在哪里而已。这种分别，真正呢是没分别的，你都要融合，都要贯通，都要汇集，再在菩提道上才能够成就起来，路上走得比较圆满，结果更能够丰硕。啊，这是四大菩萨的愿恨。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普贤菩萨的愿行，你在愿恨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地藏菩萨的大愿，都是我们要学习。我们现在用嘴巴讲的话太少了，事实上菩萨在行呢，加惠于众生，示现于众生，等等等等，我们身心慢慢过程中，不管是今生过去世，都有体会啊，都有体会，累积的善根因缘之下，我们到今生还在菩提道上继续努力，继续要圆满啊，到一个成果，希望这个成果早一天能够圆满，希望这个成果早一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不那么复杂，不那么坎坎坷坷，能够早一天能达到。所以基本上菩萨在前面走，我们跟着后面学，这就是很方便的一个法门了。那观音菩萨呢，以前也讲过，我用比较通俗一点的说法，跟我们最亲近的就像我们家里的母亲一样，非常的亲，非常的近。地藏菩萨呢，就有像父亲的一个愿在那里照顾着我们。这是讲给最基本性，你要非要让人家分，怎么分呢？就是只好这样来分了，这是给一个概念性的。所以观音菩萨的慈悲呢，平常呢我们在法门里头啊、哦，大悲咒啦、大悲忏呢，就是基本的学习的行愿里面有一个而已，真正的是要发出这个慈悲的心来。大悲大悲心，大悲心的相貌是什么？我们那个上面在观音法门里头有写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形，还有相，还有形，那个一个形象形、愿形的形都有。那我们呢，了解多少？可能呢只是少少，但是呢，菩萨在那里在前面给我们做的。我们跟着走，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样走下去，就不会觉得是知道的少少，就会知道、哦、观音菩萨这么修行，我们也跟着这么做。那观音菩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的时候，观音菩萨怎么修的？很重要，观音菩萨也说一句，怎么修的？是大悲咒啊，对不对？是大悲咒，还有是若不我随得，誓不成正觉呀、啊！是观音菩萨发那个大誓愿嘛？那他持大悲咒利益众生嘛？他持着大悲咒啊，这大悲咒是菩萨发了很大的愿恨在里面，要加惠于我们所有的众生的。那你用持大悲咒的精神，看法的这条线，不就连上观音菩萨了吗？ 也就是跟着观音菩萨的奉命学习了嘛。OK， 所以大悲咒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大悲忏呢，其实讲起来更方便大家，就是什么，你大悲咒是学习上你要去持咒，有的人不一定会持咒，之前你是起码可以拜忏的。那拜忏是帮你打开一个心胸，知道说哦，观音法门里大悲忏里面讲的，把大观音菩萨的精神把它发挥出来，把重点提醒我们，那你就跟着忏文随文观意，好，把这个精神带进去，等于融入观音菩萨的精神和内心里面去。我们自己想不起来的，忏文跟着你至少能够发起这个信念来，是不是？但每一个法门里头啊，都有它的特色，所以呢，我常常很跟大家强调说，拜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在修哪个法门的时候就拜哪个法门哪个忏，它可以帮助你在这里面，好像一个钥匙开一个大门似的。如果你要讲方式，你要讲进度的话，我会鼓励大家，譬如你要先修楞严法门的话，你可以拜楞严忏，诸如此类的意思。当然楞严忏，我们在座的同修可能楞严忏比较没有拜过什么，可是因为我们是从西坛的楞严咒就先切入了，等一下就把你带进门里面了，没有让你在门外待，意思是这样。但一般来讲，你要说你可以拿自己家里人做个比方，去做个实验，你让他去念大悲咒，他会马上乖乖乖的跟你念，他会很快。可是你跟他说来我们一起来带个大悲忏，会不会他就跟你一起带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对，他是拜佛嘛，容易嘛，对不对？至少那个头脑思想就帮他打开了，他从忏文里头就认识哦，观音菩萨这么大的慈悲愿行，让我们能够又让我们开智慧，又让我们消业消业障，还要让我们速获三乘早生佛地呀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时候才能呢方便进入观音法门，可能在拜观音，在念大悲咒啦、啊、等等之类的，就比较更容易的一件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基本上在讲，你要修什么法，或者说你要帮助别人修什么法的话，那有一个方法就是，哎，大家我们来一起拜这个忏，我们来拜这个忏，拜一个忏，从拜忏的切入快一点，帮他从法上的障能够消得快一点，除障更快，然后直接进入更容易方便一点。所以这些又是一个重点，跟大家提示了，以后自己知道哦，我今天在哪个方面要修，有点障碍，好像老是进不去，怎么办呢 ？OK， 好，试试看，换个方法，先来拜忏。好，哪个法门呢都没关系，但是忏可以拜上，不一定。我的意思说，法门你分很多都可以，然后你先拜忏。但在密教里头，另外一说，密教里头还强调一个什么仪轨，好像先让你在这个仪轨，所谓的仪轨是两个专门。两个名词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似的，其实呢是告诉你，你先把你的身心环境安妥好，让你呢融入进入那个状况，进入什么状况，去跟诸佛菩萨、观音菩萨也好，跟哪尊法的菩萨也好，哪个咒的那个主尊本尊也好，去接触、去接收、去进入那个法门里面，好，它是以这个方式让你在那个环境里面。否则像以后的众生，不要说我们现在啊，看佛像还有，啊，看呢环境也还不错，啊，你还有共修机会，还有道场可以去。可是以后或者是在以前，不一定都是这样。所以环境的因缘就给你制造一个机会，制造一个空间环境，让你在里面有我。让你在里面去创造自己的法上的路和学习上的精髓啊，跟随，也就跟着我们诸佛菩萨去学习的机会。 所以每一个法或者是每一个在修学的路上，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特别的地方。那这个特别也是因为什么？我们众生机，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所以呢要给你这个方法你去接受，所以那个方法你可能不喜欢，那再换一个方法可能你就能够消化得了，就是在这方面。所以强调了说回来呢，还有一点我们就是在强调什么？强调拜忏。拜忏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，有任何困难的，有任何情况的，拜个忏消解化解很快，不管你是用大悲忏也好，地藏忏也好，都是很快的。那基本上我会鼓励大家在学习学法学佛法的初期一定要先拜大悲忏。当然我这话说的不是说光为在座的同修说，因为大家都已经不是初期了，可以这么讲。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整个带到一个学习的概念上来说的啊。在学习学法的过程中，初期的同修我都会鼓励拜忏，尤其是开始拜大悲忏。那大悲忏拜下来呢，你的心就能够接受佛法里的或者观音菩萨的大慈悲的大悲愿心，就能够接受，就起了慈悲心了，能够跟法相应啊，这个比较重要一点。所以像我们自己过程中最开始就是念大悲咒，这一生从开始学佛的时候，以前只是烧香啊，不懂啊，从小我们只要够得到佛台，够得到香炉，就开始烧插香了。因为我母亲请佛像的时候是她怀第一个宝贝的时候，她就开始请了佛像。所以我们家四个孩子是只要够得到佛台，早晚上香是我们的事儿，是这样轮流的。然后那时候只知道上香不懂，是吗？也不会做什么工作，只知道啊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。年纪轻也不懂，我母亲也是有善根，但她只是说啊，我今生没有，我没有读书，我没有什么学问，我不懂什么，我也不会讲，但是就是这样烧香拜佛，就是普遍性的中国家庭，尤其是在以前那几十年的那种年代的那种文化，讲一句，女孩子不能出去抛头露面，不能出去念书的，根本不让去上学的。在大城市的还好一点，在乡下里根本不被机会上学的。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讲，知识爆炸，你想学什么都有，你不学都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环境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也是讲过，生在中原，生在佛国中土啊，都有。这就是我们在修法里头或者是修行的过程中，你还有发这个愿，不生边土。我记得我以前有讲烧香要插香要插中间，为什么？我以前老法师教过我，香不能随便插得稳稳的，插得正中间，将来不生边土，知道吧？不是随便把香往那里头，那你揽就好了，你揽着边边的话也不对，它黏着黏，香插在正中间啊，这个意思。就是一个概念。那我们在生在有佛国的有佛法的地方，不是很好吗？是。所以呢，观音菩萨也好，阿弥陀佛、地藏法门都是我们的基本啊，根本啊，根本啊。我是说的，也强调的是在根本上面。那大悲忏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拜，在学佛的初期啊，一定要拜大悲忏。大悲忏拜下来就。很有身心的那种进步会很快。在我今生的来说的话，我第一个接触也是大悲咒，然后而且那时候大悲咒还不会背哦，就开始抄，因为我想背下来呢，我不用抄。其实这个方法都是很好的，现在才体会出来哦，原来这个方法是最好的。所以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好的方法，应该要用这个方法，不知道我还不会背，我要来抄，就让人来抄大悲咒。 那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把这些佣金总费那里，我们楼上那时候还在以前的地方，有每个礼拜有拜大悲忏，然后就上的课，学生们的课上完了，赶紧坐着车走建国高架桥，赶紧赶回来去上。那是五楼还是六楼啊？好像是要去拜大悲忏，每次都去拜，感觉很好。你在佛法中，那沐浴在佛光中呢，沐浴在菩萨的慈悲法水中，这是真正的一种感受，真正的一种感觉。啊，从这样才慢慢把你佛法的叶子啊接起来，就这样。所以大悲忏很好，大家有空可以拜。那我在同学会跟我讲说啊，你们都不是都强调我们拜地藏忏，没有回大悲忏？不是，你其实两个都要相成一下。就像我们家里头，有父亲、母亲的父爱也要母爱，母爱也要母爱一起互相交融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哈？偶尔要提醒一下，而且里面拜的佛啊，多多少少有几尊是比较不一样的，而且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在哪呢？以金代为善加梵摩，提婆伽天子，护世四王，天龙八部，头目天女，虚空神，江海神，泉源神，河沼神，药草树林神，社宅神，水神，火神，风神，土神，山神，地神，宫殿神等，及守护持咒，一切天文鬼神，各级眷属，顶礼三宝。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啊，就要拜了，就指我，就提醒我们需要这样去拜了。我们平常在这个守护持咒神的保护之下，我们平常有持咒啊，旁边都有守护我们持咒的这个守护咒神呐、啊，护持的这个护法的神呐、啊，护法菩萨呀、啊。这里用神，其实菩萨都有啊，菩萨神都有，还有天龙八部里面最重要还有一个吗？山、河、江、海、草、木、丛、树都包括在内，都一起顶礼三宝啊。代为就是说，我们也为大家一起拜，就像我们刚开始拜佛，不是有一个概念，弟子众能在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子女亲眷同修道友领佛三拜，这是出发一个什么的心，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出发的呢？不光是慈悲心。你都把他们带着，你心里头都有他们，都要一起为他们求福，为他们祈福嘛。现在你没有，光是我今天是我自己修行，我拜佛的时候，我都想着他们也得到好处，一样道理。那你今天为你拜，你带那些山海树林江河神拜的话，是不是？也护持你，也让得好处，你也让他们得好处，他们也让你得好处啊。那是一个互相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等于说，为什么我教大家烧天香，对不对？一直跟大家讲烧天香的时候，前面就是在你在早晚上香的时候，哎，前面佛台上了香以后，哎，外面天香还要烧一柱，用意在哪里呀？就是让你感恩呐、啊，感恩所有一切护法菩萨嘛，所以才天上菩萨、天藏菩萨、四大金刚藏王菩萨、一切护法、诸天菩萨、天牢地神、福德正神，这都是在旁边护持的。一则护持佛法，二则护持我们呢。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所以这柱天香烧的道理在这里啊。同样道理，你在这里拜忏的时候，为所有这些虚空江河、泉源、河沼、药草、树林、社宅，包括社宅神都在里面了。水神、火神、风神、土神、山地、 三神地神宫殿神守护持咒神都包括在内了，你等于说你是带着一起拜啊，拜什么？拜佛啊，拜三宝啊，那大家都得好处，这些所有的一些护法众神他们是不是也得好处？因为他们也礼了三宝了，那礼了三宝好处是不是也会加惠于你呢？这是很正常的嘛，是不是？这还用我们再说嘛，那就是想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一个自然的反应嘛。道理这样讲点透了啊，啊 ，OK， 为什么偶尔拜拜大悲山，他点线嘛，感恩嘛，哎，这个道理嘛。还有一个说道场里头为什么特别尊崇拜拜山，一个是众生的机缘，普遍来说大家拜大悲山比较容易，拜地藏山比较难。的的确确，大道场都是这样子，都不是普通小道场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大悲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所有一些护法都在大悲山里要被提到，在道场里头怎么可以为这护法做回向、做功德？一定要的，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都一样。这样懂了吧？为什么道场不要拜大悲山？一定要拜才好，不拜不好。那我们如果持咒修行的过程中 ，OK， 地藏忏是在布施大法一样，偶尔加一点大悲忏，感恩一切，融合一下。但我一向的觉得说，我们修法的过程中啊。在你修行的累生累世的路子走过来，你一定这个法门也学过，那个法门也有修，这个也认知，那个也看过，等等等，一定有。但到今生的时候呢，你是不会把它复习一下，温习一下，温习以后你就知道了。OK， 这些我都学过，我都有底子了，然后我再上一层楼，从这里累积的部分再往上更上一层楼，就很自然，就很方便了。不一定就是说哦，你过去是有修有学，你今生来复习完了，你是不是就一直在这上面就不前进了？不会的，因为这里路子是很正常的一个累积，你功德也好，你的法上的成绩也好，就像你学习学校的一样，你拿了学分累积以后，你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。累积了多少学分以后就可以升到什么程度一样道理，那法上也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以前也有强调，菩提缘和菩提道果的成就的时候是要靠你在因地的时候种种子，你不要说我这个种子不种，那个种子也没有，到最后你成熟的时候，哎，七花一朵有，不一定全部都满。那最好如果让他圆满一点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更好？为什么要什么都有、什么都懂、什么都会？因为你要面对将来你出来成道果，还是要做什么？对呀，救度众生嘛。你要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你的众生对象能接受什么？你要有应激的法门给人家，因病药嘛，是不是？这用这个解释不是对症切，但是可以一个形容，就是说人家需要什么，你可以给人家什么。什么？你拿大学课程给小朋友，他不能领受；你给一个幼稚园或者给一个小学生，你给或者是说你怎么讲，就是没有相对的层次的话，没办法领受，对不对？道理是这样。好，大概简单讲一下，让大家这样，我们来先，今天呢准备是这样子哈，大家我们今天拜地藏忏的因缘来改为拜大悲忏，让大悲忏呢多念几遍，大悲咒多念几遍，好不好？ 现在也差不多快跟我了。有没有其他的？我们先插进来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？然后我们下午就做观音，大悲咒。本来我们建早上念的这三遍，待会儿念完大拜完大悲禅一起念，好不好？